晚上我们就这样，我先讲一部分，就告一段落之后呢，咱们那个因为下边大家讨论的挺好，肯定会问题非常多，因为跟我们的那个原来的世界观、原来的感觉相差太远了，是吧？整个颠倒了，所以这个肯定是不好理解的，肯定是那个不感觉说这简直就是乱说，这就不错了，所以那个会有很多问题。我们讲一段，我看讲到8点啊，行，我到时候看咱们那个提问题。好，现在这只就是介绍这个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些智者，大哲们啊，他研究什么，跟结论是什么，咱们接着介绍啊。这个欧洲到中世纪呢，进入黑暗时代，就先不提它，我们看一下中国。为什么不讲那个释迦牟尼呢？一讲他，他那个就是离得更远，道理更深，需要讲的话更多，而且一讲他别的没了意义了，把完全真相告诉你了，这些就听着就不够劲儿了。所以呢，我们还是先讲世间的这些。这个中国也有特殊性。中国从这个2000年前吧，佛法就传进来了。这也是虽然我们的这个就是福报不如那个印度众生大，哎，印度修行的更好一些，所以他们敢引这个佛的一个化身下来给他们亲自说法。这个但是中国呢，也比西方福报要大得多。哎，佛刚入灭500年，佛法就传到中国来了。所以我们中国人呢，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头就吸收了很多佛教的智慧。这样的话，本来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比西方要这个有很大的优势，哎，再加上这个了义的佛法的这个吸收，所以中国的这个境界呀，也是非常那个非常深的。我们现在介绍一个王阳明。明代的王阳明，他的学问大家叫心学，心识的心。这个他前头呢，中国一直有这个学佛法，然后这个讲得很好的，这个他也有一些这个就是前边的人的思想的启发跟继承，比如说陆九渊就说过，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这就是世界，就是心嘛，心就是世界。因为中国有了佛法，所以这么高妙、这么这个伟大的话吧，也是随口就说出来了。现在来重点介绍这个王阳明，因为他对中国哲学影响大一些。他的全部哲学可以概括为4个字儿，叫心外无物。我们现在的人呢，我们一般人都是唯物主义。一听这话呢，就觉得这太自己想当然了啊！你心外无物，所以我们如果不介绍前边的那个佛学，不介绍西方的那些这个哲学，对这个话你就感觉很难接受。哎，你要是知道了佛法就是一句话，就是梦里的都没有，只有心，那当然就是心外无物了。所以这就好接受一些，我们来理解一下他的话啊。心外无物的意思就是，他认为万物都在你的心中，哎，那就是我刚才用的那个叫，你知道的一切法呀，都在你的脑海里，哎，你看的颜色实际上没在外边，你看的颜色是在你的叫脑海里，我们叫脑海。也可以叫虚拟世界、虚拟空间。你看你在做梦的时候，你在那儿，你那个世界很广大的，哎，那就叫虚拟空间，那叫脑海。哎，你又爬山又渡河，是这个，空间非常大，但是实际上都在你的脑袋里。王阳明就这个意思，就是一切法呀，就是在你的思想当中，在你心中。这个心是指的这个思想。一个很有名的故事是这样， 说有一次王阳明跟一个朋友啊，游玩，朋友指着这个岩中花树问道：“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与我心意何相关？”这个人说的意思就是说，深山里头有一朵花。哎，那个，我们谁也没见到，他在那自开自落，说这跟我心有什么关系啊？你不是说万物都在你心中吗？人家那花跟你的心有什么关系啊？就是反驳他这个说万物都在他心中，看王阳明怎么回答啊？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既来看此花，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心外。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呢？他就是说呀，你没看到这个花的时候，你跟这个花呢，实际上是什么都没有的，就是你跟这个花，这个你是指的你看这个花的你。你跟这个花有关系的你，不存在这样一个你。那个花也没有，寂就是没有声音嘛。没有声音在这儿用的意思就扩大了，就是什么都没有。就是你没看到这个花的时候，在你这儿呢，没有这个花。也没有。你看这个花呀，你说这个花有没有啊？这些这样就是想跟这个花关系的你，这两个都不存在，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儿。只有你看这个花的时候，则就是你看到这个花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这个花的颜色，你看他说的很准确，你看也只能看到它的颜色，那个花有没有你看不到。这个花的颜色呢，一时就是顿时，立刻明白起来，明白就是出现在你面前。你这个颜色还是你的颜色啊，所以知道这个花不在你心外。就是你说我现在说，我说某处有一个我从来没去过、从来没见过的一个花。这个话仅仅是你一句话，跟你说的那个花根本就没有关系。为什么呢？你说的那个花就在你心里，根本就没这个花。你想的那个花呀，就是在你想的那个花完全就在你心里。只有你在世界上说了这么一句话，说在深山里有一朵花正在开。这朵花就开在你的思想里，开在你的心中，跟外界一点关系都没有，对外界一点影响都没有。所以这个道理啊，是要这个慢慢琢磨。哎，实际上他说的很准确的，就是说他说的这段话，在我们现在看来似乎是好像很没有道理的话。为什么现在我讲它，就是因为现在讲到最后，现在的物理学试验证明的就是这个，就是说你看不见这个东西的时候啊，你根本不知道这儿有什么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样，你更不知道。注意，是科学实验证明，必须有一个人去看它的时候。才会有一个景象出现在你面前。我们一般人都理解说，我没看的时候，这个东西就在那儿，只是我没看见它，不知道它是什么样。我们一般都是这样理解。到我看的时候，只是我看见它了，我不看的时候，它也在，客观存在，这是我们一般人的思想。注意， 物理学试验证明，在你没看的时候就没这个东西。那个后边讲试验啊，这是有科学试验。你说那有那个东西，那个东西什么样，全是乱猜，全是错的。现在不是说可能有，我看不见，可能有不是可能有，哎，不可能有科学实验给你证明。所以咱们往后讲，讲不到那儿啊，你谁都不信。为什么呀？做试验的科学家都不信，试验结果出来了他都不信。哎，我还要做，非要做的符合我的那个判断不行，一遍一遍的失败，一遍一遍的失败，弄得这科学家没办法了，你只好试验结果就是这样。哎，不是说不信的人没本事，我说了，爱因斯坦带头不信，没用。你设计一个试验，就被人家的试验打败，所有的试验出来就是说你错，就是人家那个，就是你说现在说胡话的那个就是对，就是你在没看见之前，你根本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哎，你猜的所有的东西全是错的。说这样有什么用呢？现在那个我看下边我们交流这个，哎，很多人都用到自己身上，哎，就是说我这个怎么修行？你看啊。咱们就看王阳明说你这个思想有什么用啊，乱说跟不乱说，就说说话就啊，你说没有就没有了。你看啊，1496年他在会试中再度名落孙山，没考上。有人在发榜现场未见到自己的名字而嚎啕大哭，王阳明却无动于衷，大家以为他是伤心过度无法哭，就哭不出来了，找不着调了，于是都来安慰他，他脸上掠过一丝沧桑的笑，他说，你们都以落地为耻，我却以落地动心为耻。什么意思啊？你们都觉得落地了是一个好像大失败天塌了的事儿，是很见不得人的事儿，我们现在那个人每一辈子经过好多次这个都是这样，王阳明跟我们想的不一样，他说呢，我却以落地动心为耻，就是没考上你在这儿为这件事儿烦恼分别，起一个心动心嘛，起一个念，你是傻子是愚痴，不是说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找之吗？这儿就没事，你就是自找，你愿意烦恼，为什么呀？你应该考上就是考上，考不上就是考不上，你去考就是干什么呀？就是去证明这件事去了，一看我水平不够考不上，哎，该怎么办怎么办，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但是我们一般人那就是什么呢，我们说定力行果，你把果定错了，你把果定上就是我无论如何这次我要考上，这个果定错了，所以就引起什么呢，引起后边你那个大失落，哎，受不了，有的人要自杀，有的人觉得没脸见人了，出很多事儿，都是自找烦恼。所以这个有没有智慧，你能不能认清真理，这个对这个人呐，是根本性的影响，就是这个世界观的确立，世界观的改变，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影响，会整个改变你的人生。你看王阳明他跟别人的这个世界观处事态度看法他就不一样，这种话谁能说出来，就这么聪明。这是你比如说那个现在算卦的高手少了，你要是有真正算卦的高手啊，他都能给你算出来 你考你得考第几次才能考上？你碰到过这样的？哎，我那个看那个有一个大学生，他不信这个算卦，哎，结果呢，他看到那个人们都特别信那个，就在那个山路旁边一个算卦的，他问那个人，那个人算卦给了钱走了，他问说算的准不准呀？他说真的准，他不信，他说你给我算算。那个人就给他把说了很多事情，还给他那个都给他记下来了。他当时记下来了，但是他实际上不太认真，他后来也扔了。后来就一件一件的证实，其中就有一句是：“你谈朋友是第四个朋友才能成，前三个不是你的，成不了。”他说这个也能算啊？他说我就非投一个就成不行。他就抱着我非给你打破你这个算卦不行的决心，折腾折腾折腾，最后还是第四个成，而且那个就是到跟前了，都好像还不是这样，不是这么回事，但是最后的结果就是这样。所以如果你明白这个真理，明白这个道理，明白这个因缘呐，哎，你就不会傻，你就不会自找那么多烦恼，这就是有智慧的人。到最后临终遗言是什么呀？那个弟子们也是在那问，说老师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呀？他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说我一辈子过得很好，光明磊落，呵呵，又说什么话呀？你说这个人这一辈子过得多这个，这叫什么？多智慧，多快乐，哎。他还有一件比较有名的事儿，这个在佛教内部很多人都知道，也说一下。50岁那年，他到一个镇江金山寺很有名了去玩儿，进去之后啊，他就觉得好像我来过这个地方，好像觉得有点熟悉。然后有一个屋，他看到那个屋贴着封条，然后他就跟和尚说呀，说你。他觉得这个屋他很熟悉，说你打开这封条让我进去看看行不行？说不行，说这寺哪儿都能去，这个不能动。说为什么呀？说这是我们50年前我们的一个老和尚，他肉身不烂，坐在里头，哎，告诉我们说不要让任何人进，他贴的封条，说我们不敢这个破这个规矩。他越说这个事儿啊，他越觉得这个。他跟这件事关系很大，后来他就反复说服，说你总得让人进吧，哈，说这个有个屋子吧，他的，说到最后那个和尚说，好好好，那你进去吧。他撕了封条进去一看，是坐着一个老和尚，跟他的模样非常像。然后再一看呢，墙上题着一首诗：50年后，王阳明，开门犹是闭门人。开门的就是关这个门、封这个门的人，精灵去后还归复，始信禅门不坏身。就是他圆寂之后，他投胎是王阳明。你看，就是老和尚啊，他都看到了，他到哪儿投胎，叫什么名字？哎，50年后他会进这个金山寺，他会来到这个地方，诗都给写好。这种事情啊，我们一听惊奇，在佛教里头，在不是佛教里头，在算卦高手里头，什么这个，多的是。像那个推背图，推背图推了多少年啊？推了1000多年的事儿。那个我是没有那个时间去。有一次我看了他那个就是说太平天国事儿的那首诗，它是12个字，3个字，一共4句是吧？然后画一个图。那12个字，那绝对说的就是太平天国里头，我记不清啊，什么太平，留长发，什么穿白衣，什么王沙王，我记不清，什么12个字吧。太平天国的太平出来了，这个他们呢，因为他是反清朝要剃头嘛，他就不剃头，留长发。他们那帮是挖煤的，啊，忌长白衣，他们那个挖煤的呀。忌讳穿白色衣服，容易脏， 然后王沙王，太平天国怎么灭亡的呀？王沙王嘛。就是说，你如果看这些东西，你会知道这个就是宿命通，很简单。大家看超体了吧？哎，这是科学，只不过他是这个就是他不知道怎么那个挖掘潜能的方法，所以他就编了一个啊，说一种这个什么什么毒品啊，可以这个开发大脑功能。但是你看他开发功能是什么呀？就是把我们能力扩大，我们现在眼睛看得近，哎。你那个能力扩潜能扩大之后，还是用眼睛看，只不过是能看到很远的事情，能看到过去的事情，它里头还没有看到未来的事情，实际上能看到未来的事情，哎，能看到地球的这个演变史，人类生命的产生史，哎，实际上这就是宿命通吧，哎，能听，能够听到别人很远的地方说的话，哎，能这个神足通，能够瞬移。现在叫瞬移，就是那个飞行嘛，哎，都是我们这个能力的扩大。你有这个能力，怎么不会这个扩大呢？嗯，你有肉眼，那个《金刚经》说了一共有五种眼：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佛眼可以看到一切，没有他看不到的信息。所以这个，你要是多接触这方面的历史知识、情况理论，你就会越来对这个世界真实面目啊，真理是什么，会越有正确的理解，越接近正确的理解。好，到笛卡尔了，这是16世纪了。他最有名的话就是"我思故我在"。他为什么会提出这五个字来呢？他是这样，他当然他看了前边这些哲学家的成果，他要在他们的基础上继续找真理。他发现他们说的什么很对啊，就是说我们面前啊是跟梦是没有，就是你是分不清是梦还是现实的，很有可能是梦，很有可能是幻象，是错觉，你是不可信的。至少这个是确切的，你看到的颜色、听到的声音，什么全是你自己的主观感觉，全是你可以在梦中，就是完全可以看到这些，它不是外部客观存在的东西，这个是确切的。所有你主观感觉以外的客观存在，都是你猜出来的，都不是你直接看到的，都是没有得到证实的。叫假说，叫猜想，这个是确切的。所以笛卡尔他就说，我要是建立正确的理论，我不能依这个大家猜的东西，根本你不知道，谁也没见过这个不可靠的东西来建立我的学说，那可能建起来就垮台了。他说，我要找一块踏踏实实的东西，以这个为基石，然后呢，来建立我的理论。那什么是不是假的？是真的？他在就在那想啊，他想山也是假的，人也是假的，颜色也是假的，这个声音也是假的，这个也怀疑，那个也怀疑，反正没有一个让他能够确信的。后来他突然想到，我在这儿怀疑这个事儿是肯定有的吧？是吧？我在这儿想是吧？在这儿看哪个是真的？我在这思维思考，这个事儿应该是肯定有的吧？如果这个事儿没有，我怎么会有这么多想法呢？所以他就说，我思，这是真实存在的。由于这个呢，他得出来一个错误结论。他说，故我在。我思只能证明什么在呢？证明啊，思在。你在这怀疑，哎，有怀疑，这个思想确实在活动，但是是一个什么东西在思维，这个你是没看到的，哎，你一点都看不到，是一个什么东西在思维？我们可以说我能看到，这不是我吗？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肉体是不会思维的， 肉体是不会思维的。比如说你晚上睡觉，我们知道有几段时间是无梦睡眠。无梦睡眠的时候啊，你没有任何思维，对吧？证明什么呢？你有肉体，它不一定会思维。证明那个能思维的东西不是肉体。你一个刚去世的人，他这个肉体跟他没去世的时候应该是没有区别的。刚死，上一刹那还活着，这一刹那念叨着刚死。为什么他变成死人了呢？这个区别不是在肉体上，是在肉体之外。会思维的东西不是物质会思维，而是应该是精神的东西会思维。但是说这个精神的东西是什么，我们看不到。所以你不能说我在，你描写这个我吧，你怎么描写都是错的，都是你猜的。所以这个大聪明人，人类最聪明的人，他这个为什么说他会犯这个错误呢？因为我们呐，就是这个错误思维太习惯了，就觉得没谁也得有我吧，就是不加思索就认为我在，我思实际上准确的，他要是说呀，只能说什么呀？有一个能思维的东西在，也可以这么说。你没有那个能思维的东西，怎么会思维呢？他只能说到这一步。但是这个能思维的东西是什么？我是看不见的，这他就踏实了。这就是可以说人类智慧只能达到这一步。现在也讲一下说，为什么我能思维，我那个能思维的那个东西，我不能看见我自己呢？这个道理就是叫能只能见所。能不能见能？这是从理论上说。举例子很多，你比如说这个我们的眼睛，我们的眼睛是看颜色的，眼睛是能看，颜色是所看见的东西，能只能看见颜色，这个眼睛不能看见眼睛本身。说。我照镜子不就看见眼睛了吗？你照镜子看到的还是颜色，镜子里的那只是颜色，那不是眼睛。如果你说我看见自己眼睛了，那就是我眼睛，应该什么呀？应该你点眼药水照着镜子上点，就应该你眼睛就好，对不对呀？如果别人要拿走这个镜子，你就把你眼睛拿走了，应该是吧？所以你看不见你那个真正能看的那个眼睛本身，能不能返回去？刀不能自割，你这把刀它可以割刀以外的任何东西，但是你不能用这个刀割刀自己。这就是能只能做在锁上边发生作用。他不能返回来，能做自己。照相机，你可以照照相机之外的任何东西，你用这个照相机不能照照相机自己，因为它是能照，它没有那个功能说我照自己。这个例子很多了，拳不能自握，你的右手可以握右手之外的任何东西。但是你不能用你的右手把你的右手握起来，是不是啊？这就是这个原理。注意，这个限制啊，仅仅是我们梦中人的限制。我们梦中人的智慧低，他就没有这个。如果你从梦中醒来之后，没有这个错误的幻象来障碍你，你见到真实的时候，就没有这个障碍了。因为你真实是什么，你就见什么嘛。你的心见众生心，包括自己的心，真有什么就见什么，那个就是完全是见的是真实了。现在我们这个幻象里头，就是有很多这种破规矩吧。所以笛卡的这个 不过这个已经很了不起了，这比什么样的强啊？比那个说唯物主义的强，比那个说唯心主义的也强，因为他那个说世界上只有物质是真实存在的，那个精神呢，是物质高度发达之后，哎，物质怎么摩擦变化就弄出生命来了？哎，那个简单的生命又弄，就最后反正就发展成人了，发展成动物。那个现在我们人很傻，我们人认为只有人有思维，人有智慧什么这，实际上动物绝对都有思维，都有语言，都有智慧，哎，只是一个程度的差别。他就是说，这个精神是什么呢？是物质高度发达之后成了动物之后呢，它产生的一种副作用。一种不是真实存在的作用，就是可以妄想嘛，可以这个空想，所以这个精神是附属于物质的，真正存在的只有物质，这个物质一没了，你这个精神也就没了。你精神有的时候，这个精神也不是一种客观存在，精神嘛，那就是我们的主观存在，只在你脑海里、虚拟世界里头，都是不是真实的存在。这是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呢，也是他确定有一个，就是不是物质的东西的真实存在。比如说这个唯心主义很多了，什么上帝呀，什么这个大梵天呐，什么不太好理解。那个上帝有时候他还理解成一个真的那个有形的上帝，实际上他上帝的本质规定也是说是应该是我们凡看不见的。哎，应该是一种精神，最高的精神存在。反正就是，还有我们刚才说的那种柏拉图的理念啊，那个叫客观唯心主义，就是他那个理念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它是一种精神的存在。实际上，这种意义上的精神呢，就已经跟精神物质分不清了。为什么呀？它就是我们不知道的一种真实的存在。它产生我们这个妄想的世界，哎，既不是我们这个世界里的物质，也不是我们这个世界里的精神，那么一种我们无法想象的东西，那叫唯心主义。他比他们聪明在哪儿呢？他实际上说的这个我呀，也是指，也是一个就是那个能思考的那个东西的一个代名词。如果这样理解呢，他就比他们都聪明。就是你只要确切的说，世界上只有物质，或者世界上只有精神，这肯定都是错的，因为你没见到，你是乱说的，你是猜想的。他这个呢，就表达的不好，表达的不好。准确的说就是思故思在，我现在思维这个事情肯定是存在的，所以有一个思维存在，哎，有一个能。最多能推到，肯定有一个能思维的那个发出会思维的、有思维作用的、有思维功能的东西，哎，但是我呢看不到它，不知道它是什么，这已经很了不起了啊！通过感官从外边得来的常常是混乱的错觉，笛卡他就提出了梦论，所以这种东西我们好理解，也说明问题。他说。我到底是在梦中还是醒着？没有什么确定的标准来区分做梦和清醒。这是笛卡说的话。哎，如果你说，这不光是笛卡自己，已经一直到现在，很多人都这个说这个话。如果有一个人说我能区分，肯定你那个标准是不对的。哎，然后他说，因此。因为我分不清这是梦还是现实嘛，所以呢，我相信自己现在正坐在壁炉边，很可能是虚假的。哎，你不能说它是真的，很可能是假的。他甚至认为整个客观世界，包括天空、大地、颜色、形状、声音等，都有可能是，注意啊，某个恶魔。故意制造出来骗人的幻觉，他就是说，在我们之外啊， 可能有一那个时候人们都信什么上帝啊神呐、啊，上帝当然大家都说上帝是善良的，他不会骗我们哈。那他说那可能有一个恶魔啊，他本事也很大，他就让我们做一个梦，哎，骗我们说我们是个人，我们什么在地球上，我在这看书，有这种可能性的。贝克莱，贝克莱是英国人，他是一个主教，不要管他主教，他呢就这个思想啊非常的清晰。你看他怎么说啊，他说一切外部世界的事物啊都是感觉或感觉的复合，观念的集合，这是他的主要观点。我们来理解一下他这句话。我们人都认为世界上存在很多东西，他说你所有存在的东西都是一个是感觉，一个是感觉的复合，一个是观念的集合。什么叫感觉？就是我们有五种直觉，叫色声香味触，就是颜色是我们的视觉的感觉，声音是我们听觉的感觉，然后气味是我们嗅觉感觉到的感觉，还有舌头尝到的味道叫这个也是一个味道，哎，也是一个味觉，然后还有身体的感觉，什么凉啊热呀、啊、轻啊重啊，这些感觉，这都是身体的感觉，这是五种直觉，这是他的第一个，都是感觉，有五种直觉，还有感觉的复合。你比如说人说这有个桌子，这个桌子呢它不光是看见的颜色，你一敲它有声音，哎，你一摁还有硬的感觉。他说你怎么知道这儿，你怎么判断这儿有个桌子呢？他说其实你没看到，他说其实你说这儿有个桌子呀，其实你真有的就是你感觉的符合，就是你看到这儿有这样一个颜色，你一敲有这样声音，你一摸有这样一个身体的感觉，你把这三种感觉合起来，你说这样的感觉跟这样的声音跟这样的颜色呀，它后边应该有一个桌子，哎，我敲猜想我摁才是硬的。一切事物桌子就是你一个感觉的符合，至于说后边是有没有桌子，你无法证实，你可能看错的。你比如看颜色，你一看，哎，这是一个木头桌子，实际上是什么呢？是塑料桌子贴的木纹纸，是不是啊？还甚至可能什么呀？现在是在放 3D 影片，现在啊，我没在这儿。如果是 3D 电影，大家觉得哎，这是假的。那个现在已经能做那个，就是极光啊，在空中，就是完全出现那个。你比如说他们说世博会上这次就有是哪个一个小国家桌上边呢，哎，在桌上边空中飘着一个水晶球，哎，大家说哎奇怪啊，看看上边没线掉的，然后大家去摸，一摸呢什么也没有，一点感觉都没有。原来这个水晶球在哪？在这个桌子的下边，这个桌子上挖着一个洞，这个极光照了它之后啊，在这儿用极光复制出来一个那样的颜色那样的感觉的一个水晶球，全息摄影嘛，全息都在这儿，哎，甚至有时候我们会误会一张照片，哎，西方就有一个捣蛋鬼，他在他那个后备箱那呀，他自己放大照片，贴照片，贴什么照片呢？贴这个一个女的被绑着，把那个后备箱给推开了一个缝儿，那警察一看就追，追上了，哎，追上头看照片，哎，他净搞这种，就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人 除了看见颜色之外，我们看不见任何颜色之外的东西。所以你说我看见车了什么，这都是错误的话。你只能看见颜色，你只能根据你看见的颜色来猜这儿有什么东西。所以我们才会看错。哎，一看，哎，那不是谁谁吗？离近了一看，看错了。哎，你如果能看到东西，你绝对不会看错。所以这个贝克莱说呀，一切都是感觉，五种知觉，还有感觉的复合。你桌子就是感觉的复合，观念的集合。你比如说上帝，哎，谁也没见过，举上帝不好哈，咱们就举这个，就举上帝吧，哎，谁也没见过。实际上上帝是什么呀？是我们观念的一个，我们想法的一个集合。说上帝是全能的，哎，上帝是创造这个宇宙跟人的那个人，哎，什么好多观念想法集合起来叫上帝，哎，说的多准确，无法反驳，无法反驳。世界上一切外部世界的事物，你认为客观存在的东西，全都是你的直觉。你比如说颜色，哎，刚才有人说声音就是客观存在的，你去查查物理书，好好学学物理，声音是一种什么客观存在？你去看看那个声音的定义，声音的定义是什么呢？是空气的震动，那个震动的波动啊，引起我们听觉器官跟意识合作作用产生的一种叫什么呢？一种听觉，一种感觉。哎，哪有声音？世界上就没有声音。我在这说话根本就没发出声音。我在这说话就是用这舌头震动空气，没声音。哎，然后到你那儿也没有声音，只是什么那个震动，空气的震动传到你耳朵那儿。到耳朵那儿也没声音，这个空气的震动把你的那个耳骨震动了，耳骨那儿也没声音，它把这个震动的幅度跟频率翻译成电信号传给大脑皮层，这个电信号也不是声音，到大脑那是密电码，你的意识开始翻译，它用什么翻译？用它的语言翻译，它的语言就是色声香味触，就是声音是你的意识的语言。所以说你听到的声音跟牛听到的声音跟鸟听到的声音跟鬼听到的声音跟神仙听到的声音都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你的意识那个翻译官的声音不一样，哎，他用那个声，我们每个人翻译官的声音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哎，我们听到声音都是自己的翻译官翻译的。在你的翻译官没睡觉开始工作，他愿意给你翻译的时候，你才能听见声音。你去好好看一下物理教科书，绝对是这样的。哎，这不是佛学，也不是什么，这就是科学。所以这个贝克莱这个话呀，没法反驳。哎，一切都是感觉的复合。就这句话把唯物主义气的没有办法，你没法反驳。他说你说那个物质，他说你看他怎么说呀，他讥讽唯物主义者说，假如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把物质一词用成和别人所用的无物一词的意义一样，因为你看到的都是自己的感觉，你说的那物质看不到，说有物质才引起我们的感觉，你这句话是证明不了的。我们做梦的时候任何物质没有，我们什么感觉，什么真实的感觉都有，跟现在的感觉一样，就是说不必非有物质才会引起我们色声香味触这五种知觉。我们在梦里头一点物质都没有， 全睡着了，就是大脑大部分都休息了，就剩这么一点零星的意识在那儿胡思乱想，就可以给你升起颜色、声音什么五种感觉。你加上你平常的错误观念的妄想，你就认为你我在梦里头见着谁了，我吃了饭了，我什么，你跟现实生活都感觉就进入真实生活了。所以说不是非是物质才能引起你现在的这种感觉，那究竟是什么引起的呀？我们不知道，肯定有一个引起我们感觉的东西，但是我们不知道，这多好，你非要说是物质。所以他就说你给这个引起感觉的东西起名叫物质，跟把它起名叫其他东西是一样的，跟起名叫没有东西也是一样的，因为没有东西也可以引起我们这些感觉嘛。说这个话很气人哈、啊、所以贝克莱就记住他这一句话就行了，存在就是被感知，就是你所知道的一切的存在，你说有山有河什么，所一切存在其实就是被你感觉到的那些感觉跟你在这个感觉上产生的妄想。佛法讲就最准确了，佛法说凡夫知道什么呀，六种法，哪六种啊？色声香味触五种直觉，五种直觉，哎，颜色，什么叫直觉？就是不用你想，它自动出现在你面前的。你一睁眼，所有的颜色不用你想，不用你找，啪一下全出来了。所有的声音都来了，所有的感觉都来了。哎，五种直觉，味觉、什么气味、感觉都来了。五种直觉，然后色声香味触。法，这个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意识里的想法。佛说我们凡夫知道就这六种东西，五种直觉加一种想法，这个想法是依据什么呢？就依据这五种直觉来猜这个世界是有什么什么什么就猜出来了一大套世界存在的东西，这是真理。实际上那个贝克莱呢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哎，就是这个意思，一切都是感觉的复合嘛，有感觉然后你用意识再把它复合起来猜个东西，跟那个佛说的是一样的。好，哎，这有一个故事，贝克莱写的书里头啊，他编了两个人，哎，他说一个叫这个一个叫这个，这俩人呢辩论，一个是唯物主义者，一个是不是唯物主义者，就唯心主义者吧，贝克莱是一个唯心主义者，因为他信上帝嘛，他认为精神是终极存在。他俩辩论这个物质有没有，咱们用甲乙啊，甲是唯物主义，甲说呀有一个谁也没见过谁也不知道但是呢它客观存在的房子。他这个啊，这个例子举得不好，因为这个房子呀、啊、不可能谁也不知道谁也没见过，你至少盖房子的人见过吧，所以他还不如用那个王阳明那个，这个人就说深山里头现在开着一朵啊，没有任何人见过也任何人都不知道，就是不在任何人心中的一朵花。哎，然后那个乙怎么反驳他呀？就这样，这朵花呀，就在你心中，谁都不知道有这朵花，就你说有这朵花，那个谁也不知道，就在深山里头肯定有的那个客观存在的花，就你说了，就你有这个观念。跟别人什么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你就说呗，你随便说。所以你看这反驳多好，这朵花就在你心里，你能反驳吗？那是你说的呀，肯定在你心里啊。然后你说 不在我心里，就在我心外。还是你说的话？你怎么证明一个说不在在你心外的花呢？你说我派一个人到那儿，我一看就看见这个花了，那就是真实存在。但是你谁能看见花啊？我们凡夫只能看见颜色，我们看不见花。理解起来很费劲儿哈，因为跟我们的感觉、跟我们的这个习惯啊，正相反，差得太远了。好，再讲一个啊，休谟很有名啊，18世纪的了，这越来越近了。他问过一句话：“明天太阳还会升起吗？”我们一般老百姓说：“这还用说？不信咱们打赌，明天哎，他赢了。”这是哲学家问的问题，就是说什么呢？你天天看到太阳从东方升起啊，你明天不一定太阳真的还从东方升起，能不能理解这个道理？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养猪场有一群猪，这群猪啊，天天啊有一个人进来喂它。一到点就有人这样什么都喂，哎，该打扫卫生什么，所以这猪就认为啊，说这个世界啊每天这个人都会来喂我们。有一天这个人来了，把他们绑的放车上拉去都给宰了。可能不可能啊？完全可能啊。就是说你啊多次看到的一个现象，它不一定是永远是这样的，不一定不变化的。地球的磁极都可以颠倒，我们现在科学家就搞不清现在是变冷还是在变热，是吧？因为什么？因为有更大的规律你不知道，是吧？我们现在才知道多一点，地球上的东西我们才知道一点点。地球上对我们来说还有很多谜我们都解释不了，你更何谈宇宙，无限的宇宙，那有多少我们不知道的规律，不知道的东西。从这件事啊引出一个什么事，引出一个真理来，我来表达啊，真理叫什么呢？就是休谟说呀，因果联系没有必然性。就是说我们现在建立的因果，你说这个是因，你说这个，你看他举这个太阳就是指的这个，说，哎，太阳每天都会从东方升起，哎，因为有太阳，所以太阳每天都会从东方升起。他说你这个因果呀是没有必然性的，是不是真理？就是这意思。为什么？因为你是归纳出来的，因为你是根据你观察到的现象归纳出来的，归纳法永远得不出真理。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观察对象永远是很少数的，永远是很少数的。你知道这宇宙里头有多少太阳？你得把与全部太阳的活动规律都观察了，你才能总结出太阳活动的规律，但是你是不可能的。所以用归纳法得不出真理来，只能得出一个说暂时可能有效，可能明天这个规律就变了，你就得修改你的规律。这个比较有说服力吧？太阳每天都从东方升起，你现在就在地球上，这个话就不是真理。为什么呀？你到南北极去，南北极太阳不从东方升起，南北极是什么呀？半年白天半年黑夜，白天那个太阳是不升不落的，是在转圈的，然后半年就没太阳。你说太阳是从东方升起是真理吗？你地球上就不行啊，你而且你还没扩大到其他太阳了，然后那个水烧一开一百度就沸腾， 你到山上是80度，到月球上是多少啊？你得把这个宇宙当中所有的水、所有的环境下都试验过，你才能总结出真理来。而且这个真理仅仅是什么呀？是在你的这个你认为这是宇宙的范围内是真理。宇宙外边还有没有宇宙什么？你还得都是问题啊。所以说，我们人呐是不可能找到真理的，因为你只有归纳法，哎，你不可能。我们人说，那我们也观察的这个数据量也很大了。注意，你这个地球在宇宙里头是微不足道的一个小点儿。你即使把地球上的所有数据都观察到了，你对于无限的宇宙来说，你算一个什么呀？是一个特例，根本没有普遍性。在地球上所有你观察到的规律，可能一到月球就全变了。所以人呐，他这个休谟的意思就是这个，说这个道理。人是找不到真理的，你就是暂时凑合着你能生活就行了。哎，结果我每天都这样做都行，哎，今天做就不灵了，怎么办啊？你找问题去。哎，可能你这招就不灵了，这个客观规律变了，有可能的。我们科学不是老在发展吗？就是老出现这个我们科学意外的事情，哎，这是必然的，所以我们科学才能进步。就讲它这么一个核心吧。康德的要复杂一些，康德呢，在哲学家里头算是大哲学家。看他几个观点啊，一个名言是“理性为自然立法”，颠倒了吧？他这个法就是指的客观规律，哎，这个客观真理，我们都认为是自然为我们立法，哎，我们去研究自然，自然有客观规律。康德说，理性，我们的思想思考为自然立法，绝对正确。为什么呀？你的真理标准，你的什么一切尺度都是你人定的。怎么判断它是不是真理的标准？真理的标准都是你人定的。理性为自然，越说越准确，越往后啊，这个就是越经得住考验，越不好反驳。康德，我认为回答芝诺悖论呢，是回答的最准确的。芝诺悖论就是说，你这个长度这个东西啊，根本就是没法存在的。核心说起来，就是你说的这长度，只能是你想象，说有一个长度啊，它能组成面、组成立体什么，所以有很多东西。你定义的这个长度本身就有自相矛盾，这个长度就不可能存在。你定义的是怎么自相矛盾的？就是你这个长度啊，没法确定。怎么讲呢？你说它是有多长？你这个长度可以无限的往下分，那我也可以说它有无数个点，可以说它是无限大的，因为你有最小单位嘛，你最小单位有多少？有无数个，那就等于是无限大嘛。你说它是1米，你这个是就是自相矛盾。哎，我也可以说它有一个无限小，就是无限大你是找不到的，无限大是多少？我们人连想都没法想。他说：“你这里头也包含无限小这个悖论，就是因为你那个最小单位呢，你说我这个最小单位是一个最小，但是你没有最小啊，只有更小，没有最小，是不是啊？你这个无限小的这个组成长度的那个单位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你永远找不到它，它不是确定的。”所以你那个长度这出笑话呀！你用一个找不着的、理论上都不可能存在的一个长度单位去组成一个长度，说我就最小单位。我问你，你那个最小单位有长度没有？你一定得有长度，你不能是零吧？你如果是零，你组不成长度啊。 你是最小单位，必须不是零，必须有长度。你有长度就能从中间怎么样啊？分一半，你就不是最小单位。这就叫悖论，就是你是违反逻辑的，自相矛盾的。你说有最小单位，就问你一个问题，你的最小单位有没有长度？你答哪个都不对。有长度就不是最小单位，因为它可分。你说的没长度是零，它也不是最小单位，因为零组不成边，组不成长度。这个悖论呢、啊、破时间照样，人们说有时间，时间是客观存在的，哎，说你这时间是什么组成的呀？他说最小最短的时间有一个单位，哎，最小单位时间。你这个最小单位时间有长度没有啊？有，有就不是最小单位，分。有就不是最小单位，那只能没有了。说我没有长度，我时间没有长度，没有长度就是零，你零就不是最小单位，不是时间了吗？所以这个我们这个就是时空概念啊，是理论上成立不了的，是违反逻辑的，是自相矛盾的。但是我们凡夫所想到的一切想法全是建筑在时空的坐标系上的，就是如果我们不想象一个长宽高的三维空间，我们就想象不出任何东西来。如果我们不想象一个时间的坐标，我们就无法思考。哎，你说我不先想这个后想这个，你不要时间概念，你就没法动，没法思考，你没法往后走。所以我们所有的想法全部是建筑在时空概念上的。结果这个时空概念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笑话。芝诺讽刺的就是这个。康德，你看怎么说这个芝诺悖论啊？他说，芝诺揭露的这些矛盾，其实是人类时空观念中固有的。你不承认没用。因此无论时间还是空间，其实都不是真实的，因为真实的东西你不可能连逻辑都成立不了，不可能连说都是笑话，不可能连理论都就是理论上都成立不了。它怎么是你理论上都能成立的，都能说通的，不违反逻辑的，有可能都不存在，你更何况说你逻辑就是自相矛盾，那更成立不了了。时间和空间并非事物的属性，不是客观存在的东西有时间有空间，而是我们感知事物方式的属性，就是是我们去感知外界的时候我们的感觉的属性，它不过是我们感知的形式而已，是我们的头脑把时间和空间强加给了客观世界。哎，我们说客观世界就是在时空当中的，是我们就是把我们的时空概念强加给客观世界的，编了一个客观世界，编了一个时空概念上建立的客观世界，而不是客观世界把时空概念强加给我们大脑。时空是我们的一个思维习惯，是我们的一个方式，就好像一个小孩，你就给了他三色的蜡笔，他画什么东西都是这三个颜色。哎，他画一朵花，画这个人，全是这三种颜色画。这个三个蜡笔是他画表现任何事物的形式。康德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时空概念就是这个小孩拿的这三支蜡笔，你说有什么都是用这三支蜡笔画出来的，都不是真的，因为这三支蜡笔是你的东西，时空概念是我们的东西， 是我们的概念，你用它描述任何东西都不可能存在。他从逻辑上这我们就做个总结吧。康德看到了对无穷的理解超出了人类的理性能力，就是你那个长度跟时间都包含了无穷大跟 无限小的这个两个概念，这个呢超出了我们凡夫思维能力，你别去解这个题，你解不了，凡夫想不出什么叫无限大，想不出什么叫无限小来。只要我们试图去思考这一问题，无论是无穷大还是无穷小，都会遇上不可调和的逻辑矛盾。他就是说知论悖论没解，因为这就是你我们人思维方式的一个固有矛盾。他还有一个思想非常准确，他说呀，肯定有一个东西引起我们的感觉，这个是肯定是对的。如果没有任何东西，当然没有任何东西也可以引起感觉，就是我们做梦啊，这个，但是你不能否认这个，我们有可能有东西引起感觉。但是康德说了，这个东西他给起了一个名，叫什么呢？叫物自体，就这仨字儿。哎，物自体，就是东西本身，东西自己。他说肯定有物自体，但是他说这个物自体怎么样？我们人永远认识不到，就是我们人永远只能感觉到我们的感觉，跟根据我们的感觉去猜想，我们人没有能力直接看到那个物自体本身。哎，由于我们这个空间时间，就是这个时间空间呢，是我们感知世界的一个方式，超出了这个我们感知的世界就没有空间时间了，客观不存在空间时间。所以呢我们的认识呢，就是你用空间时间只能认识假的东西，认识不了真的东西。所以呢他说我们的认识只限于现象，就是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像，哎，有颜色像，有声音像，不能认识物自体。本体属于人，永远不能认识的范围。他这个除了最后一句话，他描写是很准确的。他说人不能认识物自体，现在确实没有一个人认识到物自体。但是他后边这句话说的这个，他认为准确，我们用这个佛法看就不是特别准确了。本体属于人永远不能认识的范围，这给定死了，那就是说人永远认识不到物自体。这个不是，如果你听佛的话，你就知道这是梦，就学佛法，就这个学佛法的这个记忆，最后就能把你的梦给醒来，你就不做梦了，根本不用费劲儿，一切真实，什么物自体全在你面前，世界的本来面目自然现前。所以我们不用去找见真实的方法，我们就有认识真实的能力，我们眼耳鼻舌身意六个这个功能全有，我们能看能听。我们为什么看不到真实？因为我们现在在梦中，我们被梦中的假象给挡住了，颜色挡住了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不到真实。真实在哪儿？就在我们面前。我们刚才说了，三界唯有心，每个人都是一个大球体，大家的心是互相重合的，也就是说在这个面前这一点里头存在所有众生的心，都有，包括佛菩萨的心。哎，所有的真实就在我们面前，我瞪着眼就看不见。为什么？因为你没睡醒，你在做梦，被你的假象挡住了。你的耳朵本来能听到一切声音，只要是真实存在的声音都能听到，结果呢你被你的梦里的假象的声音挡住了。哎，你能感觉到一切， 但是你被梦里假的感觉，就是整个来说你被梦给骗了。你要见到真实的方法很简单，你就说这是梦，这是梦，你从梦中就会醒来，你自然就能见到真实。所以这个这些大哲学家他不知道佛法呀，所以他就说人永远就是你甭想见到物自体。这我们知道佛法，这就是不对的。下边这个达尔文的进化论呢是个大题目了，所以我们就明天上午讲。